弟兄姐妹平安。耶稣是我们的生命，但愿他真的能够从我们活出他的自己来。好不好，我们一起先来读神的话语。我们来读马可福音九章，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到三十七节。我们翻到的话一起读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节。他们离开那地方，经过加利利，耶稣不愿意人知道，于是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耶稣坐下，叫十二个门徒来说，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，他必做众人幕后的，做众人的用人。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叫他站在门徒中间，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；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我们一起有点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这个都是你的恩典做成的。是的，是你用你自己的身体，用你自己的血为我们打通了这条路。所以主，我们将自己的心敞开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，主，你的宝血来洁净。主，今天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亲自的向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，并且你帮助我们能够听进你的话，能够明白你的话。主，你的话来教训、督责、来归正，你的话来抓住我们。主，你自己来抓住我们。我们仰望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很温和，但是又很坚定的引导门徒直面十字架受苦的含义。读的时候，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感觉，就好像主也在敲击我们。通常我们不喜欢十字架，我们喜欢平安喜乐，我们喜欢的是爱，我们或许也盼望能够看到神的荣耀，但通常我们很刻意回避痛苦、迫害，也不愿意谈论死的事情。但是今天的经文，耶稣向他的门徒，也向我们再次清楚地表明，没有死就没有生命，没有死，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荣耀。对信主的人来说，尤其是对信的主又愿意跟随主的人来说，没有舍己就没有办法得着基督，没有办法得着那个属灵的实际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九章三十节说，耶稣和门徒离开那地方。离开什么地方呢？九章一开始的时候，主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了一个高山。主在三个门徒面前变了形象。这个时候父神向他们宣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并且指示他们，你们要听他。下山后，他们来到另外九个门徒那里，大概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那个附近。有人带着被鬼附着的儿子来请门徒赶鬼，门徒赶来赶去就是赶不出去，可是耶稣一斥责，那鬼就跑掉了。门徒问耶稣说，为什么你不能，我们不能？主说，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说完这番话，他们就离开盖撒利亚腓立比，经过加利利往加百农去。三十节这里很明显，主不愿意人知道他的行迹，甚至故意要避开众人。前面主医治了很多病人，救了很多人，他也公开教导了关于神国的信息。门徒经历过主很多行的这么多神迹奇事，但是仍然不明白主的作为和主的心意。所以主里面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他需要花更多的功夫，特意的功夫，要来开门徒的心窍。三十一节，主教训门徒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，他们要杀害他，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。这不是主第一次告诉门徒他要受难和复活。八章三十一节，彼得承认你是基督的时候，主就说基督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弃绝，被杀，过三天复活。登山变相下山的路上，对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主第二次告诉他们我要受许多的苦。到九章三十一节这里，这是第三次了。不过这一次加了一个以前没有的东西，人子将被交在人的手中。被交这个词啊，原来真正的意思啊，原文的意思是背叛。这个词后来用来描述犹大为三十钱银子出卖主。那么这个时候犹大在场，这话对他意味着什么呢？彼得也在场，我们知道主被卖的那一夜，鸡叫两遍以前，彼得三次不认主，这是不是背叛呢？如果彼得也是背叛的话，那么你和我又如何呢？在家里还没有信的人面前，或者在工作场合，在学校、超市、停车场，我们多少时候也是不能承认主，不敢承认主，不愿承认主。那我们是不是跟犹大、跟彼得一样呢？也背叛了主。主在这里讲这段话的时候，这段陈述，我要怎样被交出去，怎样被害被杀，就好像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一样，好像这件事是必要的，是必然的，是唯一的。主要门徒明白，他上十字架不是出于无奈，是甘心。父定义如此，必须付上这么大的一个代价，他就服在父定义的那个旨意下面。但是三十二节，门徒却不明白这话，又不敢问他。到底门徒们不明白什么呢？是不明白主称自己是人子，还是不明白主要被杀，或者不明白复活这件事？主称自己为人子不是第一次，这个称呼，这个名衔，门徒大概已经很熟悉了。他是人子，他是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，他自己也曾经是木匠。就好像西门彼得、安德烈他们说我们是渔夫的儿子，我们自己也是打鱼的一样。但是主这里再次用人子称呼自己的时候，门徒当中至少三个从变相山下来不久，刚刚山上不是才亲耳听到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吗？是神的儿子，又是人的儿子， 这怎么可能呢？如果是神的儿子，那他从父一脉相承下来，他本性、他本质、他性格里头的那个圣洁、权柄、能力，就是跟神一样的，那他就是神呢？但是如果说他是人子，那他就是地上普普通通的一个人，跟你跟我没有什么两样。他到底是神子还是人子？要么就是神的儿子，要么就是人的儿子。怎么可能既是神的儿子又是人的儿子？门徒们是不是在这一点上有点绕不过去？的确，从人的角度我们不太容易明白。上个月我读到新闻报道，丹麦女王废去了四个王子公主的头衔。丹麦还是诞生过安徒生的童话王国，但是跟童话世界的这个童话故事不一样，王子公主们如今面临的现实是被迫摘掉王室的光环，被迫要开始过自食其力的生活。新闻里说，其中有一个王子是有华裔血统的，他就打算远离伤心地，要到澳洲来。我忘了他是要来移民还是要来留学。但是跟这个被贬被去的王子不同，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是自己愿意舍弃天上的宝座，愿意放弃王子的地位。他是神的独生子，是神心中唯一的、不可替代也无可替代的，但是他甘心与神的爱隔绝，他甘心与父的爱隔绝，他把神性的丰满倒空了，把自己摆在人的地位，他不能被替代，但是他来要做人的替代。他举起手来可以呼风唤雨的，但他选择将自己交给卖他的人，好像羔羊一样的被牵到宰杀之地。他伸出双手抚平了多少人的伤痕，医治了多少人的疾病，他使多少人在痛苦里面得安慰，但他也交出这双手，在十字架上被钉子刺透。罪是我们犯的，但是他来承担我们一切罪的后果，让我们可以白白的得到父神的赦免。他是神子，圣洁无罪的，所以可以满足神公义本性里的那个要求。他是人子，活在人的地位上，跟我们一样的，所以他可以代替我们去承担那个罪的刑罚。他是神子也是人子，弟兄姐妹，这一点如果门徒不明白的话，那他们怎么能够明白主必须受死必须复活呢？显然主在这里提到过三天他要复活的事，让门徒感到非常的困惑。就像前面九章十节那里曾经让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很困惑一样的，其实一直到主真的复活了，在那个早晨，门徒们对复活的事还是糊里糊涂的。路加记载，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几个姐妹到了坟墓那里，看不见主的身体，所以就回来报信。彼得赶快就跑到坟墓那里，低头往里一看，真的看不到主的身体在那里，彼得就回去了。一边走一边就在那里琢磨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门徒们不明白，如果明白的话，那就没有在以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人忧忧愁愁的事，也没有门徒们他们把门都关了，窗都关了，在那里战战兢兢的聚集的时候，主来到他们中间， 他们还弄不清楚这是什么人，他们就猜疑说这大概是主的魂吧。实在说来，如果把我们摆在当时那个情景，我们也是一样的糊涂。属地的怎么能够明白复活的事呢？没有办法的。但是感谢主，隔了几十天，五旬节一到，圣灵来了，圣灵进到他们里面，里面一下子就明亮了，门徒就明白了。使徒行传，你看到彼得在那里传福音，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耶稣，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圣灵一进来就开了人的心窍，彼得就能够看出来并能够说出来，这位是基督，是从死里复活的。感谢赞美主，当基督的灵进到我们里面，基督的生命和能力也进到我们的里面。使徒行传五章那里，彼得因为放胆传福音被捉拿下监遭逼迫，被审讯的时候，你看他不再害怕闪躲，不再三次否认主，你听他掷地有声地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也看到他在他里面的给他带出来的那个勇气、那个胆识和那个能力。但是九章这里的时候，基督尚未受死复活，圣灵还没来。九章这里门徒最不能明白，更是最不能接受的，是为什么主要受苦，为什么他要被杀死在十字架上。三年多了，这帮门徒跟着主走南闯北，亲自亲眼看到主在地上的服事，许多的神迹奇事，他看到主用智慧拨倒仇敌，传福音叫人悔改，主所言所行都显出来他不是一般的人，他身上有不同一般的能力，有不同一般的权柄。这些门徒都很喜欢看到，也很喜欢跟随。但是当耶稣告诉他们我要上十字架，我要备受苦害的时候，门徒实在没有办法接受。他们心目中的英雄，心目中的弥赛亚，心目中的救世主，应该是来做王的，是威风的，是有权柄的，因为他们想要的是成功，有面子，一呼百应，要做山头。但你说你要被害，要受苦，还要死，你那么惨，我跟你三年了，难道我跟错了吗？难道我错了吗？我怎么能错呢？我怎么会错？所以你记得八章三十二节那里，耶稣第一次预言受难的时候，彼得马上就跳起来，彼得斥责耶稣，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？弥赛亚怎么可以受苦？绝对不可以。主看出这是属人的、属血气的、属肉体的发作，但主也马上看出来这是仇敌躲在人背后发出来的属灵的攻击。撒旦最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成就神的救恩，所以当时耶稣马上就斥责说，撒旦退我后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你只体贴人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握在撒旦的权下而浑然不觉，我们常常体贴人的意思，所以我们没办法体贴到神的意思。我们体贴自己的主意，就没有办法明白主的旨意。我们体贴肉体所要的，就没有办法体贴主所要的。变相山上，神说，你们要听他，门徒怎么听得进去呢？体贴肉体的是绝对 不会要十字架的，拒绝受苦，千方百计要逃避受苦，这种话我不要听。属肉体的怎么能够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呢？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这帮门徒不能明白我们的主必须受死并且复活的话，那么主再往前走去，去到耶路撒冷，上哥哥他，上十字架受死，主成就的救恩在这些门徒身上就无份无关无用无效了。再进一步说，如果连最贴身的这些门徒都没有办法明白他，如果连这些最亲近的门徒都不能接受主的救法的话，那么神心里头将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，那谁来传呢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弟兄姐妹，那耶稣是不是就白白的死了？那神的救恩是不是就要落空呢？感谢神，他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而我们的主也说，凡父交在我手里的一个都不失落。所以我们看到，一方面主他很坚定的继续往前走，向哥哥他走向十字架，另一方面我们的主蛮有恩慈蛮有耐心的来预备门徒，做成他的功夫在门徒身上。八章那里主斥责撒旦以后，转过来跟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。这句话听起来很严肃严厉，很凛然，也很刺耳。但今天九章这里主好像换了个语调，显出我们的主里面那个怜悯忍耐的心肠。这次主用的是门徒当中发生的一件事要来开启他们。33到35节，门徒在路上走的时候，偷偷的三个两个在那里说话，主都看在眼里，主都知道，但是他当时都没说什么。到了加百农，进了屋子，这可能是彼得的家，主就问了，你们在路上谈什么？其实主知道的，门徒不好意思说出来，所以不作声。因为他们在路上所谈的是什么呢？彼此争大。为什么会引起这个话题呢？很可能登山变相的时候只有三个门徒跟着，那这三个人的心思里面可能会有点想法，就是你看呢，主十二个人当中主只挑我们三个，主只让我们三个看到这么荣耀这么重要的事情，这可是主看重我啊。然后又碰到这几个其他这几个门徒在底下赶鬼，怎么赶都赶不出来，所以这三个也许又有话说了，特别是彼得，他很可能就抢先发话，你们当然赶不出鬼了，因为你们跟主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嘛，主对我们跟主对你们就是不一样嘛。如果彼得说这样的话，那很有可能，因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。但是这样一来，就可能就引起大家的争论了。安德烈可能就第一个忍不住了，他是第一批蒙召的，资历很重要嘛，走到哪儿不都是要论资排辈的吗？ 拿单业呢？他曾经受到主的嘉许，说他是真以色列人，那其他人都是假的了，真的当然比假的厉害，不是吗？雅各和 约翰也不干了，我们是主的表兄弟，那可是亲血缘的关系啊。所以他们就把母亲推出去，以为主得国的时候必定要我们一个坐在左边，一个坐在右边，就大小丞相嘛。犹大呢？犹大也出来说话了，我手里掌管的可是财政大权，财政命脉啊，钱就是权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不听我的听谁的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笑话门徒们的这些心思，所有这些不也都是我们里面的光景吗？我们里面都有的，我们里面有都有自己的算盘，里面人里面都是自己，而且那个己是很勇的，很猛的，那个己常常就是我们人的中心，我们常常想的就是自己做手做头，渴望人家来看重你，巴望人家尊崇你，巴不得人家听你的，人家服在你的权柄之下。我们跟这些门徒相比，五十步笑百步，求主怜悯光照我们，能够常常看到我们的本相。门徒在路上争论的就是这些东西，耶稣知道门徒心思意念被什么霸占住了，所以就直接给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来。35节，主说，你想要做大吗？那你先要做小的。你想要做头做上位吗？那你先要做最下面最末了那个服侍众人的用人。门徒心思里面所要的是名誉、荣誉、权柄、权势、势力，这些东西喂养的是己的需要，满足的是己的虚荣。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明白基督必须受苦受死？就是因为里面这个己拦阻在那里。如果己所要的是舒舒服服，是顺利安稳，是鲜花，是掌声，是如众如云的粉丝啊、跟班啊、follower， 那怎么能够明白，怎么会接受主要受苦要受害要受死的这个事实呢？己是认识基督最大的障碍，己也是跟从主最大的祸患，而且这个己使得基督的丰满、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被堵住，彰显不出来。主要把门徒从这个己的捆绑里头释放，所以主在这里把他180度颠覆了。你要做到吗？你是能够做到，你是能够得到尊荣呢？但是路只有一条，这条路就是你必须要先放下自己，不为自己，只为别人，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舍了自己，没了自己，完全是别人。35节说，做众人的用人，原文是所有人的用人， servant of all， 所有的人，你是所有的人的用人，所有的人都在你的上面。真的要做事情的时候，从上头一直往下传，你在最底下，就是你去做，而且没有人注意你，没有人留意你，甚至知道你的名字的都没有。 你要知道所有人都比你重要，包括那些人们不注意的，那些人们看不起的，那些没办法的人，你都要愿意去服侍他们，这才叫做所有人的用人。不然怎么叫做所有人的用人呢？主自己就是这样的用人，他降世为人，就是舍弃了自己，从这个村那个乡风尘仆仆服侍众人。你看到他甚至竖起腰，拿起水盆，屈身蹲下，给门徒一个一个洗脚。他是所有人的用人，在他心目中，我们当中，即使你是最烂、最坏、最硬、最拽、最糟糕的那一个，都值得他上十字架。就是单单为你这样一个人，他都愿意把自己舍了，把他的命舍了。我们的主是真仆人，他就是做到这一点。他是众人中最小的，他把人，把我们所有人都看得比自己重要，所以他甘心服侍最最不配的人。为了让这个教训能够抓住门徒的心，主叫了一个小孩子过来，用双臂把他抱了起来，然后他对门徒说，37节，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凡接待我的，不是接待我，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接待这个词在这里出现了5次，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不只是欢迎，不只是接纳接受，还表示认可他，看重他，伺候他。为着耶稣的名服侍一个像这小孩子，跟小孩子一样的。我们知道小孩子在大人面前是很微小、很卑微、无足轻重的，他不能提升你的职业生涯，他不能够让你加薪，不能够让你升职，他也不能提高你的声望，也不能让你的地位高一些。小孩子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，带来什么好处，反过来他需要你的很多，他要大人为他做这做那，而且孩子有时候是很幼稚、很无知、很麻烦的。一个最没有价值、没有地位、不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、绝对不会给你回报的一个人，你要为着主的缘故接待他、服侍他，这就是那条路。放下己才能有出路，否定己才能够明白基督，舍弃己才能够接受基督。舍弃的是那些拦阻我们认识他、拦阻我们得着他的那些东西。主耶稣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是不是我们里面有拦阻？基督的丰盛我们得到了多少，享用了多少呢？是不是里面有拦阻？基督的生命能力我们得到了多少，好像总是支取不到，用不出来呢？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好像一颗干瘪的稻穗在风中飘摇，营养不良，水分不够，人家看了觉得你自己就那样了，还能供应我吗？主的工人做工没有能力，服侍没有果效， 仇敌见了，嘿嘿，你要赶鬼，你赶来赶我，到底谁怕谁？经上明明说，主差遣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，不是明明赐给他们能力权柄去制服一切的鬼，医治各样的病吗？但那几个门徒赶来赶去，就是赶不出去。主耶稣说，非用祷告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去。圣经家的小字说，有古卷加上禁食二字，就是除非祷告禁食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被赶出去。门徒没有祷告吗？我们也常常祷告，我们当中有人也禁食，但往往就是没有那个能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只是把主的吩咐当作一件事情、一种疑问、一个任务去做，那鬼不怕你，反而我们被鬼吓倒了。什么是禁食呢？不是不吃饭而已，真正的禁食是舍弃自己在神的面前，连吃饭喝水这么基本的、合理的、合法的这种很基本的权利，你都愿意舍弃掉，你将自己弃绝在神面前，只能仰靠他，单单仰靠他。祷告也是一样，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承认自己没有能力，自己没有办法。主啊，我是一无所事，我也一无所有，一无所依。主，我一无所能，也是一无所用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把自己交给你，把自己舍弃给你，你来接过去，你来出头。禁食式的祷告，就是借着一个真实的祷告，借着一个真实的寻求，把我们带到我们愿意伏在神的权柄底下的光景，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带出神的能力。实际上圣经里都记载，门徒也都曾经成功的奉耶稣的名赶出污鬼，医治过病人。这位父亲也是应该是慕名而来的，但这也许正是他们失败的原因，己的骄傲、懒惰、老旧人的各种弱点，如果不舍弃的话，就拦住我们活出基督的那个丰盛、那个权柄和能力。最近读到一位属灵前辈一些书信日记的整理，他是20世纪初在美国加拿大服侍的一位师母，年轻的时候因病常常虚弱到以床为被，他被耶稣要完满的彰显他的同在在人身上的这个意象抓住，他渴慕更深经历得到神，所以不计代价努力追求主。这个不计代价，他说就是不断的求神使他能从他的己里得释放，肉体能够死掉。他甚至祷告说，主，我一直求你帮助我把自己弃绝给你，求你指教我连这样的事也不要尝试自己去做，我把我自己的灵魂体都交给你了，我不再属自己，我算自己是死的， 因此主啊，求你替我全权负责。这个就是禁食式的祷告，连舍弃自己给神这件事，我们也是靠不住的，靠不了自己的，也要靠神。师母和牧师为着主十分忙碌，但所看见的果效不如主所应许的，所以师母开始检查自己的心，她要看看究竟还有什么留在她身上，以致他们的服事得不着全备的那个能力和祝福。她求神显出她的本相来，她要毫无遮掩地看见自己，如同主看见她一般。他求主让他毫无遮掩地看见自己，如同主看见他一般。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主要他拿出一张纸来，把生活中一切的丑陋、触目惊心的罪恶、大大小小的失败、软弱，明明确确的、清清楚楚的写下来。他把长长的清单摆在神的面前，他说：神啊，这就是我，卑鄙、可怜、无用，一个完全的失败，但是我把它交给你。这件事使他清清楚楚而且诚诚实实地认识了自己。他发觉我们何等需要神使我们活得像样，当神的光一照，我们就再也骄傲不起来了。服侍一段时间以后，主为师母指了两条路，他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成功的福音使者，被使用来祝福广大的群众，并且赢得名声喝彩，这些通常会伴随着具有这样一种职事的人。或者他可以选择做一个隐藏的、叫不为人所知的器皿，而这第二个选择所得的份，主要是误解和苦难。对天然人而言，第一条路是很吸引人的。基于前面9年他身为一名年轻传道人的经验，他有理由相信他可以成为很成功的，他可以功成名就的。然而他已经走出天然的，进入属灵的，他的己的意愿已经舍弃了。或者说得稍微准确一点，他的己的意愿已经进入另一种意愿里头，所以他选择了那条隐藏的道路，受苦的道路。因着他不断地把自己舍弃给主，主能够将自己越多地启示给他，而主也信实地带着基督一切的丰盛临到姐妹，使姐妹灵魂体全人经历主的同在，经历主的那个权柄和能力。在身体上她经历了医治，并且主在她身上也带下有主掌权的那个全能，使得她借着祷告能够将主医治赶鬼的那个能力也可以显在别人身上。许多在禾场上被主重用的仆人，因着师母的服侍，可以越过生命里的障碍，得以进到满有属灵恩膏的生活和侍奉里头。也有许多神的儿女们因着师母的经历， 心中升起对主的渴慕，也起来走舍弃己追求主的道路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实在感谢主，神的爱子为了我们成为人子，他舍弃自己是为了把自己给我们，他把自己给我们为的是我们也可以把自己弃绝给他，好让他真能得着我们。他得着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真能得着他，能活出他，让世人见了也都愿意来被他得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在你面前的每一个，我们的生命需要你。愿你这位神的儿子，在那伟大的丰满里面住到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更多舍弃自己的，更多丢下属地的，好让你的自己在我们里面显伟大。主，你曾经替我们承担了十字架的羞辱和苦痛，你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罪的刑罚，如今我们也愿意跟随你走十字架的路，你来修剪，来炼净，保守我们一直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俯伏下来，谦卑下来，直到我们完全住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让我们的里面结出果子，使我们多结果子，直到那些认识我们的人看出我是跟过主的。我主耶稣，你看见我是一个贫乏软弱的器皿，但他属你，愿你照你的旨意行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